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那么我现在要讲的呢，是关于中国教会的人才培养的问题。首先要说，我们中国的教会，内地的教会，目前是面临很大的机会和挑战啊。这个机会和挑战呢，主要是特别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内地的教会是有很大的复兴。这个根本的原因，我们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也说明在人的心灵的深处都有这样的渴求、追求啊。我想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在灵性上、信仰上的追求。但是我想另外一方面，也从文革结束以后，整个社会上对于宗教的看法也有很大的改变。这个觉得我们现在国家要现代化啊，我们国家也更加改革开放，因此呢，宗教信仰自由也是一个当然的道理啊，是个当然的道理。很多人愿意来探索宗教方面的真理，所以在我们国内这个传福音今天是有很好的机会。我们中国教会信徒的人数是有近年来有较大的发展。当然不是像刚才这里所传说的是到了几千万，当然我们巴不得是有更多，但是的确有好几百万啊，也许500万，也许600万，也许更多。但是呢，我们全国受过神学训练被安立的牧师，现在我们全国只有1000多一点啊，经刚才丁主教也提过了，所以我们牧师人很少。无论是传福音的工作，无论是牧养的工作，我们在人力上是远远不够。我们许多教会是依靠义工啊，依靠义工，也许都很热心的义工，他们也热心传道的工作啊，带领教会的工作。但是我们许多义工，他们也还是比较缺乏在神学上啊、圣经方面各方面的栽培和造就。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中国教会面临很大的机会，同时中国教会又面临一个庄稼多工人少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培养人才啊，是我们中国教会的当务之急啊，也是建立中国教会的百年大计。所以培养人才，从我们中国教会，特别从我们中国基督教协会以及各地的基督教协会来说，是我们一个首要的任务之一。我们现在这个内地的神学培养人才的工作大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神学教育方面，一个是义工培训方面。我们神学教育和义工培训的情况，我想简单介绍。从文革以后，我们的神学教育方面是从81年开始就恢复了我们在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还是我们今天 最大的一所神学院。从那个以后，从81年以后，全国各地先后恢复跟新设立了13所啊，一共包括金陵在内13所神学院校。这个13所我们可以分这样几类。金陵我们常常说是我们一个全国性的院校，它向全国招生的。有5所是地区性的，就是大的地区啊，比如我们有东北，在沈阳有个东北神学院啊，华东是在上海一个华东神学院啊，华北和西北地区就在北京有燕京神学院啊，我们的西南地区呢是在四川成都有个四川神学院，我们的中南地区是在武汉有一个中南神学院，这样有5所是地区性的，另外有7所是省办的啊，省的教会办的，这7所是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安徽、陕西和云南。我们各个神学院它的学制程度不一，一些省办的基本上都是2年的啊，2年制的，那么大地区的办的多数是4年制的啊，就是相当于大学程度的，只有金陵除了4年制的以外还有研究科啊，有研究科。我们这个各个不同学制的院校培养的对象啊，也有些不同。比如2年制的主要是为农村啊或者小的乡镇啊培养传道人员。那么4年制的是为城市啊的培养传道的教牧人员。那么我们金陵呢除了为一些城市培养啊之外，也多培养神学方面的师资啊，所以金陵毕业的有些回去就在一些神学院校里面担任年轻的教师。这样初步形成我们一个神学教育的一个体系啊，一个网络啊，一个全国性的，有各大地区的，还有各地省的啊。那么同时培养的对象啊也有基本上有些分工，但是呢也互相做到衔接啊，比如2年制毕业的他要深造，他也可以到金陵啊或者4年制的神学院，他再读2年可以完成4年的学制啊，像我们这里的叶小莲姊妹哈，她就是浙江毕业了2年，现在又到金陵去读第3年第4年啊，是这样。那么4年制毕业的啊，成绩比较好，各方面推荐他也可以进入金陵的研究科啊，研究科。我们从87年开始啊，也是为了我们栽培一些人才的需要，特别是师资啊，也能接触到更多啊国际的基督教的各个方面的人才，所以我们也派送留学生出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先后派了有10多位到北美到欧洲一些国家，大多数现在回来，这个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在教会里面担任工作。我们神学院的方针，神学教育的方针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神学生能够在栽培的当中能够全面的发展，我们提出一个是灵德智体群的5个方面的全面的发展啊。我们特别是把灵放在第一位，但是不忽略其他4个方面。第二，我们国内的教会现在各个宗派已经联合啊，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宗派后的时期，因此在我们神学院校里面，我们提倡 我们尽管还有不同的神学上的观点、信仰上的观点，我们互相尊重啊，互相尊重。这个我们不同神学观点的老师，他们都可以开他们的课，学生可以选他们的课啊。但是我们互相尊重，而不互相攻击，能够彼此能够看别人的长处。第三，我们着重神学的知识跟教会的实际的实践的经验应该很好的结合啊，所以这个无论他们在学的期间，我们很注重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实习的工作啊，在假期或者他们在校期间跟当地的教会要有很密切的联系，不适合教会的实际突击。第四点，我们所侧重的就是我们的神学教育是一个本土化的教育啊，本土化，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教会的人才必须扎根于中国的本土啊，我们所培养的人才是为我们中国教会服务，他们不但是应当有献身的精神，而且他们应该很好的了解我们国家的传统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前的现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学的训练必须本土化，才能适合中国教会的需要。第五呢，我们也提倡神学生在生活上要勤俭朴素，他们在生活上要不脱离我们广大信徒现在实际的生活水平。我们从85年开始，我们已经陆续毕业了1000多位学生，绝大多数他们坚持在教会的工作岗位上，近年来已经有100-200位啊，特别从今年年初丁主教提到在全国会议的时候，我们安利了一批年轻的毕业生、年轻的同工，以后各地都在陆续安利一些年轻的毕业生，成为我们教牧人员当中新生的一代。我们这次代表团当中好几位都是我们近年来神学的毕业生，现在成了教会的牧师，有一部分的毕业生也担任了各个神学院校的年轻的教师啊，我们代表团当中也有一位，所以在我们神学的师资方面也开始后继有人。我们目前各个院校有700多位学生啊，男女大概是各半啊，各半，因为我们现在国内也越来越多女同工被安立为牧师啊，所以我们也鼓励了我们更多的姊妹愿意献身于教会的工作。我们从87年开始，中国基督教协会也成立了一个神学教育委员会啊，这个神学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一是交流和协调我们各个神学院校的事工，来同时推进我们国家神学教育的体系的建立。第二，为了神学院校教材方面的需要，我们编写和出版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丛书，现在陆续已经出了12种，我们希望还要出更多种。第三，建立了一个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基金啊，那么这一个基金我们不但是国内弟兄姊妹踊跃的捐献，我们也有海外的同道团体也有捐助，那么这一个基金我们是解决我们神学教育施工当中一些经济上的需要，以及各个 院校当中有困难的学生。第四，我们也要推进我们在神学思想上的研究啊，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教会应该努力在神学的思想上进行探讨，使我们知道怎样在我们的时代更好的传福音。第五，这个委员会也跟海外的神学教育机构进行一些交流和合作。这是关于我们神学教育方面。另外关于义工的培训，主要是在各省市地方的教会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办了时间长短不一的义工培训班，近年来开始有一年甚至有两年的义工培训啊，有的是因农村呢是在农闲的时候办，农旁的时候就停这样的培训班。那么这些义工大半有一些传道的经验，经过培训以后可以更好的担任教会的工作。而我们的神学院烧的学生呢，基本上平均年龄是在30岁以下，是比较年轻的。而我们的原来的牧师教牧同工大多年老，而义工的培训呢一般是在30岁到50岁之间啊，也就是说义工的培训经过培训以后，有的胜任的经过推荐的也有被安立为牧师或者是长老，那么他们可以填补我们在教牧传道以及教会工作人员当中的中间一段的中年的年龄的断层。这个除了办培训班以外，我们金陵协和神学院还举办了函授课，开始是出版一种函授的教材，只是供应一些资料啊，还不是正式的班，这个教材发行到30,000份以上啊，可见是非常受到义工所需要的。那么近年来金陵办了一个正式的函授班啊，每期招1000人，3年完成这个函授班，以及连续招了3年，现在学员达到3000人，所以我们比较大规模的进行一些义工培训的工作。最后我想讲一讲中国教会人才培养方面我们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教会人才的选择和推荐的问题，在我们国内教会叫做选苗的问题啊，这个幼苗，这个苗要选得好选得准啊，就是教会的人才必须是真正清楚蒙召又有奉献的心智啊，不是有其他的目的啊，或者找个出路是为了一个职业啊。在这个方面有的地方就是说推荐的人才必定先要在教会里面跟着老牧师做过一段的义工，经过老牧师的考察啊。也有的院校就是入学以后先有个试读的期间，先试读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发现假设不合格的就请他退去，那么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人才真正是有一个奉献的心愿啊，为中国教会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智。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培养我们的人才是要灵德智体群全面的发展，那么这个怎么样在我们栽培人才的时候更好的能够得到实现，我们觉得我们还在摸索一些经验啊，因为有时候会更注重在灵性方面的追求啊，而忽略在知识方面的造就啊，也有的地方也容易或者只是在知识方面很重视，但是忽视自己在灵性方面的长进啊，灵性方面的准备啊，我们觉得这都是一些偏向啊。那么其他三个方面也都是很重要，怎么样更好的全面的 来进行栽培。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神学院校有些毕业生毕业以后的安排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国内教会的经济滋养的能力不平衡，在城市里经济力量比较强，在农村里经济力量比较差，有的毕业生回到农村他得不到足够的薪水啊，所以在有的省也开始建立一个教牧基金啊，就是有力量的教会能够捐到这个教牧基金当中，有省的协会啊，能够通过这个协会，通过这个基金来帮助有一些毕业生得不到足够薪水的，能够得到足够的薪水啊。毕业以后，怎么样跟老的牧长哈之间的关系能够处理得好啊？他能够尊重年长的同工，而年长同工又能够很爱护他，能够很鼓励他啊。这一点是在我们发挥青年同工的作用啊，即使应当案例牧师的，应该让他们得到案例啊，这个等等，这都是鼓励我们年轻的同工能够更好的成长。那么在这一方面怎么样解决的更好，这也是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内神学院校的建设的问题啊，神学院校的建设的问题，我们还存在一些困难，比如我们现在师资还是不足啊，好多是或者今年刚刚毕业的毕业生担任师资啊，或者有的甚至四年制毕业的，他到两年制的神学去担任师资，那么这些师资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的栽培啊，那么有的地方缺乏有的院校很缺乏专职的教师，都是当地的牧师来兼职啊，所以我们的师资还缺乏，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师资。其次，我们院校的一些校舍设备也需要充实啊，我们因为急需培养人才，所以各地方办起神学院校来都是在很狭窄的一些教会的一些房屋里面开始办起来啊，所以这个校舍设备都很简陋很拥挤啊，这个但是现在陆续在有一些省啊，有些地方开始能够扩充自己的校舍啊，像浙江像福建像四川像云南现在都有新的教学楼啊宿舍楼建起来，但是有的院校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第三就是院校里面的一些图书还是比较缺乏，我们也很感谢海外我们有些同道有些教会也曾经捐助了不少的书籍帮助我们建立各个院校的图书馆，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图书还是比较缺乏，我们国内自己也陆续在出版一些，但是我们的出版工作还跟不上。最后呢，我们有的院校在经费方面也有一些困难啊，就不能更好的来开拓这个院校里面的工作，这是我们还存在的一些困难。所以这是总的我介绍我们国内专业人才栽培的情况，请我们香港的同工同道能够纪念多多为我们带头，谢谢大家。
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中国教会对18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还有主日学教员的培训上有可看法。第二点，主的大使命也说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在差传事工上中国教会有没有计划参与双教，尤其是超越文化的双教工作。
关于这个我们对于少年儿童应该说我们教会是很注重的，这个当然也有人说是不是有什么规定禁止，那么在我们国内来说并没有这样一个规定说是18岁以下那他就不可以接受宗教方面的这个教育，因为按照我们的宪法公民有信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那么公民他并没有一个18岁的界限，生下来他就是公民，这个孩子他同样有接受信仰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我们在国内来说，在有的教会现在也办了主日学啊，办了主日学，有的教会还没有办主日学，但是他们也有跟父母来做礼拜，或者在他们家庭里面受到他们父母对他们在宗教方面的教育。那么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偏差呢？那也存在的，就是有的地方也的确就是像丁主教所说的，有些左的影响啊，就是对于18岁以下有所限制。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情况逐渐能够改变啊，逐渐能够改变。我们觉得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这个在我们中国来说，宗教信仰自由应该包括这样的自由。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传福音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应该说从我们国内来说，各地经常举行布道，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礼拜当中也常常为初信的或者末道的，愿意听福音的，是吧？我们向他们传，同时在文字方面的传，在各方面我们是做许多的工作。我们国内现在我说是有很大的机会，但我们的传福音的任务应该说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到海外去传福音，因为我们国内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传福音的工作还来不及去做。所以在这方面，当然在我们国内来说，我们也有不同的民族啊，有些不同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有一些文化上的这个差异啊。在这方面，我们比如我们西南就有好多少数民族，当中也有不少的基督徒，是吧？那么怎么样我们更好的做少数民族当中的传福音的工作，是吧？这个我们其他的也有地方也有少数的民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的工作是需要做，但是我们还没有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到更大的范围去做这样的工作。
时至现时，交流是只限于高层人士，这交流可否扩大其他层次？例如，可否容许国内跟国外之神学院有学生或讲师交流和交换计划呢？
这个我们很愿意多跟海外的神学院要多有一些机会彼此交流。我们实际上我们常常也有海外或者别的国家的神学生啊，这个包括我们香港的神学生到我们内地来访问，到我们神学院来交流。我们有时候也派神学生啊到一些国家去做短期的访问，通过这样的访问也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能够更多的跟别的国家的神学院的老师学生彼此能够有这样的接触。这个到目前为止，当然我们还没有外国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神学教育是不是能够适合我们外国的神学生的需要，因为个人所处的环境是不同啊，我们所传福音的工作的环境对象也是不同，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合适这样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来读书，但是我们很愿意多有一些彼此的交流啊，大家交换我们在神学实习方面的经验。我们也有国外的神学的教授来访问我们，到我们神学院来做讲座来做演讲，那么这些方面对于我们的神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学习到国外对神学方面的一些潮流和成就，那么所以这样的交流我们是很欢迎的。
既然中国信徒那么多，传道人那么小，那么中国教会能否培训信徒做领袖呢？让他们来协助教牧工作，培训工作可以推广至教廷、教会里面去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如果单单靠神学毕业生来负担教会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各地他们也在除了省一些办了自己办了神学院以外，在地方好多地方自己都办了一些培训班。培训班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基本要道、圣经的知识，那么也讲一讲这个三字的意义，还谈一谈宗教政策。这种培训班在福建是好多的，他们培养了不少的传道人。在我前几年经过这个汕头他给我介绍，他们原来办是办三个月，后来是办半年，后来他们造了个恩典楼，这个恩典楼里面有几层楼呢，是可以住人，所以就可以办一年的义工培训班。那么这一年以后，这些义工就可以回到经常去，回到这个点去，这个聚会点呢，这个讲道，组织这个教会的工作。像这类事情，我最近访问了河南，河南除了河南神学院以外，开封他们自己也办了一些这个义工的培训班。是现这个我们这个农村工作委员会，就是全国两会在今年开会以后，农村工作委员会在讨论工作的时候，当中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收集各个地方怎么样子办义工培训班，你办三个月也好，办半年也好，办一年也好，有什么经验教训。那么拿这些教训呢，我们希望能够总结，对其他的地方有所帮助。顺便谈一句，海南岛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海南岛我去了一下子呢，路过碰见了李迅如牧师，他给我说他们现在在改建一个房子，希望改建后以后呢，明年他们也希望办义工的培训班，可以这样子呢来辅助我们这个基层的聚会点的福音工作。
中国教会教牧不足，可否邀请一些香港的教牧同工到内地去协助培训工作呢？
我觉得大家的心愿可能很好啊，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孔夫子的话啊，这个约束这么大，事情要好好商量啊，事情好好商量，不要好事办坏，我简单的现在说这么几句啊，心愿是有共同的啊，大家好好的商量啊，把事情办好，好事办好啊。再多呢，我也许下午还可以说啊，本来我下午失业了啊。那么另外讲到刚刚关系的问题啊，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协会里面给我一个责任，多管一些海外教会的联系工作，那么这当然包括出访的团的组成啊。如果想关系学嘛，哎呀，我倒是心里这位牧师还不是位同工提醒了我啊，好像我们教会目前在我一层里面，至少我们没有什么这种关系学的深入。按道理按关系学的话，恐怕我可以发财了啊！就哪一个团哦，谁拿来啊？参加团员，你要送点我礼也给我啊！我没有收到任何礼，我也不要求收到任何礼。尽管有这样的提醒，我想今后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基督方程办。参加了 WCC 开会以后，我们大家受了他们一些启发，他们一些 quota 的啊， 比如说妇女多少，就是我们定妇女一定要有1/4，不能少于1/4，所以要抽4个，哈哈，这么来的。年轻人这次要多一点，倒并不是因为别的，因为这个本老是老面孔啊，是吧？那么我们这些人年纪一年长一年，不知哪一天就把我给我们就去了。那么这个跟海外教会联系不是断了吗？是吧？这个不行，所以这是我们要多一些年轻人。好，年轻人也有比例，就这么来的。哈哈，
中国教会增长的那么快，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异端邪说也同时涌现，这实在有害教会形象和事工。请问你们有没有任何的方法去避免和防范呢？
这个我们是提到的这个问题的确在国内的确存在。我们一方面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教会是很兴旺啊，人数很多，但是也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异端邪说啊，或者在有些农村的地方跟原来的一些民间的迷信混杂啊。那么这个呢是的确是我们觉得在我们当前中国教会来说也是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我们并不是说人必定是越多就一定是更好，因为有时候人多了会有许多的混杂的情况。我们巴不得人是多，但是我们觉得有这么多人信主，信主以后怎么样来牧养他们，怎么样来带领他们，这是非常重要，使得他们是真正在主的真道上得到造就，得到长进，而不是受到一些错误的影响。甚至有些情况正像吴牧师所说的，反而使得教会的形象给人看的觉得教会好像跟迷信差不多，那个这个对于我们传福音来说，对于我们真正来传扬基督教的真理来说，这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我们主要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工作，在于我们人才的培养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在神学院里面的毕业生，更多的教牧传道人员，使他们真正是能够把基督教的真理能够传得全备啊，能够使得众人能够在主的真道上啊得到长进。而且就是义工方面的培训，信徒领袖的培训，也就是说有一些异端邪说或者错误的传播，往往跟那个当地的他的一个聚会的领袖是分不开的。假设这个领袖他自己受到一些错的影响，那他就会把他的弟兄姊妹带错路。因此我们所办的各种的培训班啊，要讲基本的真理，圣经的道理，同时我们也结合到有一些错误的道理，错在哪里啊？为什么不符合圣经，不符合我们圣经真理，能够更好的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呢就能把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带领到一个正路上啊，使得我们能真正把基督的福音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能够发扬光大。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主要要通过我们这个教育的工作，培养培训人才的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来自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我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很高兴作为一种共产党员的女儿能够站在基督教里面，并且让我有份与基督教的一起事工。我很感谢神，在此我也非常感谢各位为我的带导。上帝很恩眷我，他不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共产党员而不拣选我抛弃我，他仍然眷顾我爱我。虽然我不像传统的基督徒一样奉献，他们有看到一个异象，有听到一种呼声，我都没有。我信耶稣基督是因为我的一个同学，他跟我争辩， 他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高中毕业，在大陆上高中毕业也算是可以，就是说虽然没有高深的学问，总而言之能够认识自己的名字。所以说他觉得你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背景，为什么要走这条的道路，然后他就跟我辩论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他说神是凶神恶煞，他说神会说谎，他说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无法解释的。当然这么很多很多了，我不能详细讲了，如果有愿意的话我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那么我就这样，因为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能很完美的来回答我的同学，所以我要找一个地方去了解这一些，让我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来回答我的同学。就这样我走到了神学院里面去念书了。那么在念书的期间像我这样的人我是很顽皮的，我不好，所以说在神学院，在浙江神学院我就逃跑三次，但是都跑不成。我还是勉勉强强的毕业了，然后呢我也是勉勉强强的加入了教会里面的工作。但不是说我的信仰是勉勉强强，我非常乐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就是说对于这种工作我不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是不得已的。我在教会里面第一件的事情，我就是陪伴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已经是12年的，像我们大陆上面我们温州人说这是一个低人，那就是说是一个，有的人说是被魔鬼附的12年。不管怎么说我是陪伴了他三个月。在那个时候我是很害怕，你们看见我很瘦，我想我一把的骨头一碗的血经不起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我身上。他如果来了一拳头一脚踢我的话我没办法承受，所以我很害怕。我就到处写信给我的牧师给我的同学，我说我没办法了，我现在要跟魔鬼打仗了。但是我的牧师告诉我很好，耶稣基督第一次开始工作就是赶鬼了。那么我觉得我说我怎么办呢，但是很奇妙，在这三个月当中我基本上的工作是祷告。我每一天与弟兄姊妹要祷告六个小时，早晨我们是 4点钟要起床祷告到六点钟，然后我们中午12点钟要祷告的2点钟，晚上当大家完毕了工作以后我们又要跪下去祷告2个小时。这么6个小时的祷告作为我来说也是够意思的了。所以说那三个月我的手这个皮啊有一点发黑。在这三个月当中对我自己来说我是感受到非常多。说准确一点，这三个月不是陪伴一个疯人，是陪伴他们，陪伴我这个不想疯人的疯人为我祷告。在这三个月当中我没有讲过一次的道，因为一个方面我来自于共产党员的家庭，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神学生，当时我们农村教会对于神学生有一种偏见，所以说他不敢让我站在讲台上面，便连我要讲的是政策性的问题，讲的不是生命之道，所以说这个讲台是非常神圣的。我在这个期间就是他们要考验我一段时间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这样。我从神学院一毕业我就没有把皮箱拿到自己的家，而是拿到教会长老的家里面，在他的家里面他要看看我的一些情况。那么就这样，然后三个月一完毕，这个病患者也有明显的好转，他可以自理自己的一些生活。 我也感受到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名是非常宝贝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看世界上面的一切都当作粪土，为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在那个时候，我真正的体验到耶稣基督的名是非常宝贵的。后来他们在一次义工培训的时候叫我站起来讲道，我也没有准备，但是我愿意将我自己所领受的与大家分享。我就讲约纳先知，我说约纳是怎么样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逼迫讲道的，他不愿意到尼尼微去讲道，愿意到他市去，但是神不许可。我也是这么一个传道人，我就这样把自己告诉他，他们觉得讲到海马马夫妇可以，所以说我在圣宫上面就这样进入了传道的行列。这是我从祷告当中进入了传道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传道当中，就接下去就是几乎都要去传道了。我一个星期最多要讲15次的道啊，最多讲15次的道。一天我有一天讲了4次的道，我觉得很累很累，但是因为弟兄姊妹的一颗爱心，因为他们的一种虔诚感化了我，我觉得他们比我更累。我到一个地方聚会，他们一天有9堂的聚会时间，我只有负责3堂3个小时，但是他们坐下去听到的要9个小时，比我要多得多。况且我住的比他们要舒服，他们住的没有我这么好，他们在地板上面铺了一个铺盖卷起来一起重叠，他们就躺在礼拜堂就睡了，我还一个人一个床铺，我条件比他们好啊，他们比我要差，他们然后一起跪下去祷告，当时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实在的，我看见他们的脸孔，他们也没有觉得自己很累，都感到非常的幸福。我最高的山是爬到一个高山，不要说平地走路乘车不算，单单爬山我是爬了2个多小时。那个时候我一上到山顶我就感冒了，虽然感冒，但是我还在继续讲道。讲到11点多了，他们说你继续讲一点吧，来之不易。但是我爬了2个多小时的山，我很累。但是他们翻山越岭比我更累，有的要4个多小时，有的要3个多小时。所以说我没办法，我比他们幸福，我只能够满足他们。我有的地方当然教堂也很好很漂亮，招待的工作也非常的周到，但有的山区里面也非常的贫穷，有的地方聚会没有凳子，他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用竹篾编起来的一个房地上一出，大家就地而坐，就这么聚会了。有的地方就是当一个帐篷一样的就出去聚会了，但是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是不只献出世界上面的一切，我们是献出属灵的一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我也觉得自己得到很多。我到外面去开培灵会奉信会，我看见这一些的场面，人是无法做的，只有上帝才能做这一些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3年，我真感到我只有一点的油，一把的面粉，然而在这3年当中，神从来没有使我断绝过。所以说我讲道就是这么回事情，主要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然后呢，我有还有一个，我要定期回到我自己的一个教堂，要去查经，每个礼拜我要查经。那么这是我几次的工作。如果我还有空余的时间，我们礼拜六就去探望信徒，我们告诉信徒明天是主日，我们要把明天的事情今天干完毕，那么明天要去做礼拜，大家不要分心，为他们做一个祷告，他们很愿意。我们不是好像一个就是说有需要去，我们是挨家挨户的，每一个是我们牧羊的一个地方，我们分工的，你负责这个片， 你就要挨家挨户去祷告，去告诉他们明天是星期天，我们要去做礼拜。然后呢，我们做礼拜呢，我们中午都在教堂里吃饭，都的一个教堂要100多桌，那么小的像我自己这个教堂啊，要20几桌，大家都很高兴汇聚在一起吃饭，感谢啊，是不是？我想就简单讲这么几句。那么我在3年工作当中，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我也想退到旷野里面去，所以说我就告诉我们的长老，我说我要进入到里面去了，我酒用尽了，我酒用尽了。所以说去年我们的长老他也开恩，上帝也开恩，就是说让我再到金陵西和神学院继续读书，所以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谢谢大家。
在中国里面，许多事都是讲拉关系的。请问叶小姐，如何从芸芸众年轻教牧同工中被选作代表出席本市访问团呢？
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样比他们挑选去了？我想第一个要感谢上帝，这是上帝拣选了我，不是人拣选了我，这是第一点。如果要人叫我来，我才不会来；如果要人叫我做传道工作，我也才不会做。我想第一个应该说是感谢神的恩典，神的灵在助攻，感动这些长辈们能够挑选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那么长辈们呢，也是顺从圣灵的带领，然后他们也是照着这个路线就拣选了我，我觉得特别的恩典。要是我有关系的话，我的关系，我想我们有一个大老板，就是耶和华上帝，是我的关系，是我的老板，是我的父亲，是我的王，我就是这么一位事情，我任何关系都没有，我想就是这个关系是最好的。
好，谢谢。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